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1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加拿大星期二在温哥华主持会议，聚焦敦促北韩放弃核武计划问题。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t this very important gathering. Thanks.
南韩外长康京和话，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他非常高兴感谢加拿大和美国共同主持这次的会议。另外，中国官方媒体话，习近平和川普通话，聚焦双边贸易和朝鲜半岛问题。北韩冬奥会期间将会向南韩派出乐团。孟加拉开始向缅甸遣返罗兴亚难民。下面请听由张福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和加拿大星期二在温哥华主持召开会议，聚焦敦促北韩放弃核武计划的问题。美国国务卿特拉森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邀请包括南韩在内的约20多个国家的官员与会。南韩外长康京和是这样说
的。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t this very important gathering and thanks Canada and United States.
他说在此十分重要时刻，他非常高兴感谢加拿大和美国共同主持这一次会议。北韩无视联合国要求他停止核子和弹道导弹试验的呼吁。星期二这次会议是在去年11月份北韩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之后召开的。试验引发了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骂战。中国和俄罗斯未有受邀参加温哥华会议，与会国家包括曾经在1950-53年朝鲜战争期间支持南韩的国家，和日本以及南韩。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就处理双边贸易纠纷和应对北韩核危机进行对话。中国官方传媒说，两位领导人今日1月16号星期二应约通了电话。习近平称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并取得重要进展，说两国经贸合作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妥善解决经贸分歧。川普在过去几日就美国对华贸易问题听取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简报。据说他正在考虑是否要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手段采取一系列的惩罚性措施。川普2017年1月上任之后，一心想扭转美中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局面，但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2017年再创新高。北韩将会在下个月的冬季奥运会期间向南韩派出一支140人的乐团，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核紧张之后，此举被南韩政府视为和解的姿态。南韩官员表示，这个决定是星期一来自两韩双方代表团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在边境小镇板垣店举行会晤期间做出的。这次会晤主要是为了研究北韩参加冬奥会的细节。南韩统一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同意这一支乐团将会在首尔和冬季奥运会举办地平昌附近的江陵演出。南韩官员表示，北韩的乐团将会表演传统民歌以及古典音乐，并表示南北乐团可能会联合演出。南韩统一部表示，接待乐团来访是为了改善关系并恢复文化的同根性。中国今年加紧逮捕和遣返为逃离贫困和压迫而进入中国的北韩人。人权观察说，去年7月和8月两个月就有41名北韩人被捕，2016年全年才逮捕了51名的北韩人。脱北者李泰源仍然深陷悔恨之中，因为他未能够将太太和小孩带到去南韩，结果他们被中国强行遣返回去北韩，很可能被监禁甚至被处死。这位脱北者2015年到南韩，改名为李泰源，保护他的家人不受到北韩安全部门的报复。继一些国家之后，南非召见美国外交官，要求解释川普总统在讲到非洲海地萨尔瓦多人移民美国时用了侮辱性语言的传媒报道。一些消息来源说，在白宫讨论到移民问题一次会议上，川普总统在质疑美国为什么要接收来自非洲海地和萨尔瓦多等国家的移民的时候，使用了 侮辱性语言来到形容这些国家，在场的国会议员倍感震惊。据报道，川普总统仲说美国应该接收更多来自好像挪威这样的国家的移民，挪威人口绝大多数都是白人。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公开批评耗资过大和地点差位于伦敦的美国驻英国大使馆新馆址在星期二正式启用。耗资10亿美元的新大使馆大楼位于泰晤士河南岸，这个地点以前是伦敦的工业区。新的大楼取代了已经出售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大使馆旧址。美国警方在洛杉矶东部逮捕了两个人，警方震惊地发现这两个人的12名子女被锁在家里面，条件肮脏恶劣。戴维·陶尔平和路易斯·陶尔平夫妇已经被收押，保释金为900万美元。警方正在针对折磨和危害儿童的指控进行调查。一名17岁的少女从位于加州普利斯的这个家里面逃出，用手机报警，警方随后采取行动。警方说这名少女营养不良，看来似10岁的小孩而不似17岁。缅甸同邻国孟加拉达成协议遣返逃离缅甸军事镇压的罗兴亚穆斯林。孟加拉星期二发表声明称，下个礼拜将会开始遣返罗兴亚人，目标是在两年内完成全部的遣返。孟加拉表示将会优先遣返家庭、孤儿和因非自愿事件而出生的儿童，所指的是因强奸而受孕的情况。协议要求孟加拉建立5个中转营地，将难民送到去缅甸若开邦的两个接待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美国和加拿大将会在温哥华举行的有关北韩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上，推动对平壤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包括采取海上拦截行动，来到阻压北韩通过走私来到逃避联合国的制裁。不过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中国就批评说，这个会议是冷战思维的体现，只会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俄罗斯亦都批评说，在南北韩进行对话的时候举行这个会议不合时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美国有关中俄之前这次会议的讲法是讲大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月15号启程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与加拿大外长弗里兰1月16号共同主持由大约20个国家参加的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外长会议。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胡克上星期四在国务院举行的特别吹风会上表示，召开这次会议是显示国际社会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北韩的核与弹道导弹项目构成的日益加剧的威胁。胡克说，这次部长级会议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可行的机制，来对金正恩政权施加持续压力，同时表明外交选项仍然是开放与可行。这位官员表示，这次会议不是一个公关活动，而是要讨论很多具体的议题，包括评估目前对北韩的施压所取得的进展，讨论对北韩目前为止采取的多边和单边制裁的成效，以及今后可能采取的行动，包括国际社会如何阻压北韩通过走私来逃避联合国制裁的努力。胡克说，在温哥华他们将讨论海上拦截，他们继续探讨加强海洋安全以及拦截那些支持北韩发展核与导弹项目的货物进出北韩的海上交通的能力。他们将与伙伴和盟友讨论在海上拦截以及干扰资金和资源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这位官员表示，美国对北韩实行的压力最大化策略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正在起到作用。北韩2016年公开报告的出口的90%以上都受到禁止。他说这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南北韩举行对话。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只是邀请北韩战争期间向联合国军提供战斗部队与人道援助的国家与会，而没有邀请北韩的主要盟友，在朝鲜战争期间与联合国军作战的中国。 俄罗斯亦未被邀请，美国冇宣布参加呢次部长级会议嘅与会国嘅完整名单。联合国司令部系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组建嘅对南韩提供支援嘅多国联合部队，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菲律宾、荷兰、法国、希腊、新西兰、泰国、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比利时、南非同卢森堡。瑞典、印度、丹麦、挪威和意大利为联合国军提供了医疗队或者医疗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发表声明说，从一开始中国坚决反对举行这样的会议，认为它没有意义。他说，任何以所谓的联合国司令部的名义组织的会议是冷战思维的体现，只会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并损害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所做出的共同努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亦表示，举行这样的会议的想法是冷战手法与冷战思维的复兴，在南北韩出现走向对话的新趋势之际，这个尤其不合时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会议主办方邀请一些与解决北韩问题毫无关系的国家参加会议，但是没有邀请俄罗斯和中国参加会议提出质疑。他说，会议主办方只是邀请中国与俄罗斯的代表，在1月16号晚上会议将结束的时候后加入嚟，使佢哋知道会议嘅结果。佢话大家会理解呢个系唔可以接受嘅，佢哋亦坚持联合国唔接受参加呢次会议嘅邀请。拉夫罗夫仲指责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对呢次会议表示支持嘅讲法系讲大话。他说，美国国务院在就这一次会议举行的吹风会上被问到为什么不邀请中国和俄罗斯参加这次会议时含糊其辞，但是核心意思是说，他们同北京和莫斯科讨论了有关这次会议的组织情况，双方对召开这次会议的努力表示支持。拉夫罗夫说，这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他们公开表示过他们认为这种努力以及这次会议是有害的。美国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戈德斯坦在记者会表示，中国与俄罗斯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但是会议一结束，他们将被告知会议的结果。最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与俄罗斯强烈支持他们正在做的事，他们都一致认为北韩必须为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提供一个蓝图。他补充说，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和俄罗斯有关涉及北韩制裁的立场有任何改变。在记者会上，记者亦多次质疑美国官员，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美国如何指望有效地打击北韩的贸易走私和金融方面的活动。胡克回答说，中国正在和他们合作，这次会议不是他们正在做的所有事情的一个替代，部长级会议将强化实现他们的政策目标，而正在采取所有努力，在确保北韩不成为一个核国家并获得发射核弹头的手段方面，中国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政策目标。他相信中国将会欢迎会议出台的很多行动，因为他是为同样的终极政策目标服务。他说，在会议召开之前，美国一直与中国和俄罗斯就这次会议保持沟通。加拿大媒体报道说，在是否要求中国与会的问题上，加拿大和美国方面立场有所不同。加拿大邀请中国参加主会议之外的一些会议，但是目前不清楚中国是否接受这个邀请。美国的盟友日本对邀请与北韩问题关系不大的哥伦比亚和希腊等国家参加会议亦提出质疑。泰勒森在参加这次部长级会议后，将于17号前往斯坦福大学，在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后返回华盛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参加15号举行的欢迎晚宴，并参加有关的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据报道用脏话来称呼人口主要是黑人的贫穷国家，使到推动两党谈判通过移民立法的努力复杂化。如果国会两党不能够就棘手的移民问题达成协议，本周末联邦政府资金到期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部分美国政府关闭。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四，一些参议员乐观地认为两党有可能达成协议，从而解决数十万儿童的时候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的困境。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曾经这样讲过，
A deal to pass DACA protections alongside a package of border security measures is finally within reach。
舒默说，终于有可能会通过包括 DACA 保护同一系列边境安全措施的协议了。但是在几个小时之后，有报道说，川普总统在一次会议上用脏话 提到海地等国家表示反对接受这些国家的移民。参加会议的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证实了川普总统用了装置。
I heard what he said, exactly what he said. The president not only used that vulgar term once, he used it more than once.
德宾说他听到了川普说的话，就是总统不单止用了那个装置，而且还用了一次上。川普星期日在推特上面否认他说过任何诋毁的话，大报道引起的昂然大波仍然在持续。
First thing that came to my mind was very unfortunate, unhelpful.
共和党领袖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非常不幸，毫无帮助。
It makes me sad. It makes me cry. I think he is a racist.
民主党众议员约翰·路易斯说，这些令到他感到难过，令到他流泪。他认为川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川普去年三月下令终止奥巴马签署的由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 DACA， 上个星期一个联邦法院下令阻止实行川普的命令，但是大众仍然在这推动永久性的立法修正。很多共和党人希望通过一项加强边界安全措施，同时都涵盖合法移民改革的协议。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want to solve the DACA situation, but we also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re not back here in 5 years doing the same thing again.
共和党参议员大卫·帕杜话：共和党同民主党人都想要解决 DACA 嘅状况，但系大家亦都想要确保佢哋喺五年之内唔会再返回到呢度嚟到做同样嘅事。佢哋要做嘅就系保护美国嘅边界。现时总统的做法令人怀疑两党议员能否达成的协议。川普责备民主党人说他们错过大好的机会，同时很多民主党人正是将 DACA 问题和延续政府开支法案联系起来。
We're inching ever closer to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deadline of January 19th, when we will have to address a host of unresolved issues.
川普参议员说他们越来越接近1月19号的政府开支截止日期，到时候他们没办法不解决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
We must continue to press on and get a deal. I for one will not vote for government funding until we get a deal on DACA.
路易斯众议员说他们必须继续推进并且达成协议。就他来说，在他们达成 DACA 协议之前，他不会投票赞成政府的开支计划。不过一些议员坚持认为两党有可能达成协议。
The Democrats are negotiating in good faith. We are trying to come forward with a compromise. And I think we have, and you'll see that this week.
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莱克说，民主党人正是诚意谈判，他们正是试图妥协，而且他认为大家正是在这里，而且已经提出了妥协。这个星期你就会看到的。但是川普总统星期日在推特上面说 DACA 计划可能已死，因为民主党人并不是真的想要他。以上是美国音记者包曼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继续反击对他据说用脏话来形容海地和非洲国家表达不满的议员和其他人。川普在推特上说，迪克德宾参议员完全曲解了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会议上的讲话，没有信任就达不成协议。德宾破坏了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还在伤害我们的军队。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白宫报道，
白宫与会国就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的会谈与本星期保持政府开门的紧急会谈有关。维持政府运转的经费授权星期五午夜就要过期。据报道，上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间，川普用脏话形容海地、萨尔瓦多和非洲国家，埋怨美国不应该从这些国家接收这么多移民。最早话川普用了脏话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乔什·杜西星期一对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话，白宫官员如今话川普质疑美国为什么从那些国家接收移民时可能用了一个略微不同的装置，而这个只是指 House。 参加那次白宫会议的德宾星期一话，他不认为这个字改成 House 能够改变这件事造成的冲击力。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说，川普的话向世界发出一个讯息，而他认为这个讯息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他不认为多数美国人同意总统的观点，无论用哪一个字。 星期一在川普总统离开佛罗里达州之前，一批来自佛罗里达州海地社区的人在海湖庄园入口附近的路边示威，其中不少人挥舞着海地国旗。中旅摊邮报说，现场有大约400名示威者，不过跟随总统车队的记者估计人数有100人左右。这些记者还看到大约10几名川普的支持者，其中一人举着为川普鸣笛的标示牌。星期日，川普总统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地海湖庄园对记者说，他是你们采访过的人之中最没有种族主义的人。川普还说，他准备好愿意并能够达成协议，保护大约80万幼年时被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移民不被遣返。川普总统说，讲真的，他不认为民主党人想达成协议，他在当日较早时候说这个项目可能已死。根据一些参加上星期白宫移民会议的人说，川普质问为什么美国给这么多移民来自海地、萨尔瓦多和非洲，他还说他希望从挪威这样的国家接纳更多移民。他似乎还说他不想将海地包括入移民改革协议。在讲脏话的消息传出之后没几耐，川普发推说，从来没有对海地讲过任何贬损话，民主党人编的，他和海地人的关系好好，以后的会议可能应该录音，真是不幸无信任。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在星期日的新闻节目上分别露面，支持川普总统没有讲那句脏话的讲法。他们一位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汤姆科顿，另外一位是乔治亚州的戴维柏杜。科顿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对国家节目中说，他没听到，他坐的位置离唐纳德川普的距离并不比迪克德宾远。柏杜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电视节目上断然否认川普讲了那个脏字。川普将延长前任奥巴马制定的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项目与为他要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修筑的界墙出资挂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从白宫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因为民主党不支持他的一些移民政策，如果因此造成梦想者的协商失败，这个就要怪民主党。川普总统主张严厉的移民政策，并且要花费巨款建造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高墙，而这笔钱看来是需要美国的纳税人自掏腰包，这个导致了民主和共和两党议员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从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12号到1月15号星期一的晚上，都是在佛罗里达州的高级俱乐部海湖庄园度假。星期日的晚上，在会晤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的时候，随行的白宫记者问他将会对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计划的梦想生是作出哪一种的决定的时候，川普总统表示，大家经常讲梦想者的小孩，但是他们都已经不是小孩。很多人当年被父母带到美国的时候是小孩，如今已经是青少年或者是成年人，而只会讲英文一种语言，亦都不知道他们的父母的国家的模样。而川普总统认为，如果无法通过保护梦想者的法案，是民主党人的错。他说，他想在这里有很多的坚持，但是他们都是民主党的坚持，因为大家是已经准备好，愿意亦都能够达成协议，但是他们不想要。他们不想要边境安全，现时很多人蜂拥而入，他们不想要边境的安全，他们亦都不想要停止毒品，而他们想要将美国军队的经费拿走，大家不能够这样做，这个是这些的坚持。川普总统要求保护梦想者跟建造美国和墨西哥高墙要同时包括在支出的法案当中，但是民主党人希望分开处理，尤其是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不断强调墨西哥会给钱，但是一月初他又向国会提出要180亿美元的经费来掩盖他要的这道的高墙，让美国纳税人自掏腰包来起这个围墙，受到很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反对，而所谓的墙的定义亦都开始改变，原本川普总统承诺要起的是一座又大又高又美的围墙，现时只是考虑围栏、栏杆、天然地界等不同的方式。川普总统星期日早上在推特上面说，同年底尾暂缓遣返计划已死，不过美国公民以及是移民服务局在13号宣布将会继续受理获得同年底尾暂缓遣返计划保护的梦想者的延期申请，但是以前未有接到过许可或者是被他的人申请，即是不会受理。 主张保护梦想者的民主党人以及是部分共和党人认为应该将这项的计划列入这个星期五1月19号必须通过的支出法案当中，但是川普不想将海地以及非洲国家亦都列入这次的法案当中。据说他用粗语称呼这个国家引起轩然大波。白宫和国会的僵局令到很多人都担心无法在星期五通过支出法案而造成政府关门。对此川普总统星期日晚上在佛罗里达州表示他不知道政府会不会关门，不应该关门，因为如果政府关门他们的军队就会被伤得很重，不能够让美国的军队受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 70% 以上的美国人认为应该保护梦想者。究竟梦想者会不会受到保护，联邦政府会不会关门，就要看这个星期白宫和国会如何协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女性反击性骚扰的我也是 MeToo 运动在中国亦都引起波澜。中国一所大学因为性骚扰问题决定撤销一名教授的职务，并且取消他教师的资格。有网民评为冇辜负我们的期待。过去几年以来，性骚扰问题在中国公共空间的讨论出现了什么变化呢？美国的我也是运动对中国又有几大的影响呢？中国系统性处理性骚扰议题的时刻是不是已经到来呢？倡导反性骚扰、反歧视的中国女权行动派人士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在华盛顿报道。
2017年，随着指控影视大亨温斯坦多年来性骚扰女性的丑闻爆发，美国社交媒体上 MeToo 我也是行动带动了大众对性骚扰或者性侵害问题的重视。中国社会亦在现居美国的罗西西指控北韩教授陈小武性骚扰性侵害之下，出现呼吁正视性骚扰问题的浪潮。有中国女权人士认为，西方社会的运动亦带动了中国国内对性骚扰议题的关注。两年几前，在2015年的妇女节前夕，五位想要倡导公交车反性骚扰的女权人士的屋企被破门而入。黄曼、韦婷婷、大兔即郑楚言、李墨子即李婷婷和武荣荣被中国政府刑事拘捕。在国际社会关注下，他们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获释。这一宗被称为女权五姊妹的事件亦都是近年来西方社会关注到中国女权议题的一个契机。中国女权五姊妹之一大兔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在2015年被刑事拘留，受到国际声援，而这一阵子中国高校调查性骚扰的风波亦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大兔说，比如说 Me too 我也是这件事情，他一来某种意义上亦都是鼓舞了中国的性侵害者去讲出自己的故事，所以就有了后来的一系列的行动。俏美丽即俏月在2013年到2014年徒步中国，从北京走到广州，倡导社会正视校园性侵害议题，反抗对性侵受害者污名化。他认为环境在改变，他看到了很多人不约而同地讲出当年他希望呼吁的想法，感到非常开心。他说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性侵害的问题。赵美丽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就是说你应该去印度，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因为中国又没有性侵害，然后你这样是在抹黑中国，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你是境外反华势力支持你来做的这个事情。如果不是你的钱在哪里呢？他的钱就是网友捐给他的。中国女权活动从2012年占领男厕所开始，出现女权行动派的活动。这些女权人士通过艺术等表达方式，希望消除中国社会对性骚扰与性侵害受害者的指责，倡导反歧视与反暴力。但是如同女权五姊妹事件所显示，这些活动人士被视为走到了所谓体制外或者打擦边球，成为中国当局的关注目标。亦都有亲友劝导他们不要再从事女权行动，不过大兔认为这个是他一生的志业。大兔说，但是他亦都有跟他的亲友说，他是没办法不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这个不是一个选择，这个是一个精神上的觉悟，一旦觉悟了你不可能变蠢，对不对？ 在广州生活的俏美丽华，中国政府通过对他们的亲友或者房东等生活圈的人士施压。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据自由之家的报道说，世界民主原则连续12年被削弱，三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对判刑提出上诉。北京律师被吊销执照，他曾经建议罢免习近平。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最新公布一份报告说，公正选举和新闻自由等民主原则连续第12年在全球被削弱。自由之家民主研究项目研究员阿尔奇·普丁顿在报告公布之前对美国之音说，在2017年自由减少的国家大大多过状况得到改善的国家。自由之家对195个国家2017年的状况进行了分析，88个国家被列为自由国家，58个国家被列为部分自由国家，而49个国家被列为不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加紧打压，中国自由度总体下滑，被列入不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民主研究项目研究员普丁顿说，他们注意到中国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和他打交道的方式，怎样去评价中国，以及新闻记者怎样报道中国。我们看到中国正悄悄推行他的政策，试图将在中国国内广泛使用的新闻检查制度扩大到去其他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甚至是美国，更加不用说那些同中国为邻的亚洲国家。三名年轻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二再次出庭，对他们领导了2014年大规模抗议而被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诉。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要求真普选。2014年9月份冲入了政府总部设施，后来引发了雨伞革命，几条主要的香港岛的道路关闭两个多月。2016年被初级法院判以非监禁的处罚。但是香港政府检察官在去年8月份的法庭上成功说服法官认定最初量刑过轻。21岁的黄之锋被判处6个月徒刑，24岁的罗冠聪被判处8个月徒刑，而27岁的周永康被判处7个月的徒刑。一名批评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北京律师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知名维权律师余文新星期一说，他收到来自北京司法局吊销他的律师证的决定书，称当局这项决定是要报复他去年10月份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19大罢免习近平。余文新向外国传媒展示的决定书说，余文新律师未被任何合法登记注册的律师事务所所聘用已经超过6个月，因此吊销他的律师证。外国传媒试图向北京司法局证实这个消息，但是未有得到回应。这名律师曾经申请自己成立一家律师所，但是被当局认定他多次公开发表反对党领导人和攻击国家法治的言论，因此不准许设立律师事务所。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15号报道，美国情报人员曾经提醒总统川普女婿库什纳，要他小心美籍华人邓文迪可能利用他和总统女儿和库什纳的亲近关系帮中国政府讲好说话。这篇报道引用几位熟悉这件事的人士的话讲，情报官员在川普就任总统的2017年1月份向库什纳提醒。情报官员中针对一项涉及到邓文迪的反谍情报评估，向库什纳表达了忧虑。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最近取消网络中立原则的决定对中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网络中立原则不允许选择性地封锁或者减慢某些网站的速度。中国从来都没有实施到网络中立原则，遮蔽了几百个外国网站。德国央行决定将中国的人民币纳入自己的外汇储备。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执行委员会东布雷星期一在香港的一个论坛上说，他可以这样说，德国央行亦都决定将人民币纳入他的外汇储备。印度和巴基斯坦星期一是有争议的合十米尔地区交火，导致双方都有几个人死亡。印巴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挑起今次的争议，并且报告各自的伤亡人数。 印度宣称他的军队打死了七名的巴基斯坦军人。中国一间汽车厂商正在将注意力转向西方，誓言到了2019年的第四季将会向美国人出售汽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终审法院星期二开庭审理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和前常委罗冠聪重夺公民广场案刑期上诉。三个人去年八月因为律政司复核刑期被改判即时监禁六至八个月，他们去年十一月获终审法院批准上诉许可，保释等候上诉。法官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押后宣判，三个人获准继续保释。罗冠聪话：希望法庭能够伸张公义，将公民抗命的理念和动机考虑在判决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2014年9月底发起重夺公民广场行动，冲入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开启占领行动序幕。他们2016年7月底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各一项罪名成立，黄之锋被裁定参与非法集结罪成，被判社会服务令80小时，罗冠聪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成，被判社会服务令120小时，周永康参与非法集结罪成，判监三星期和缓刑一年。律政司不服刑期太轻，向高等法院上诉庭提出复核刑期，要求将三人即时收监。他们去年八月被上诉庭改判即时监禁六至到八个月，三人先后向终审法院申请刑期上诉。黄之锋和罗冠聪服刑69日之后，去年十月底获终审法院批准保释等候上诉，至到去年11月7号终审法院批出上诉许可，服刑超过80日的周永康当日申请保释等候上诉。香港终审法院星期二即是1月16号开庭审理双学三子重夺公民广场案终极上诉，他们朝头早到庭应讯，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支持者到场声援，并且高叫口号。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开庭前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希望法庭能够伸张公义，将公民抗命的理念和动机考虑在判决当中。
我个人当然是希望今次的法庭是能够伸张到公义，是能够将我们在公民抗命当中的理念并且这个动机是考虑在法庭的判案当中，并且是发放社会一个正面的信息，就是其实我们所有为着民主争取，我们是为着公义是去做，不论是非暴力抗争还是公民抗命的人，我们的想法和动机都应该在判刑当中是获得考虑。
罗冠聪表示，这次终审法院的判决非常重要，因为上诉庭划下的判决准则，他们对于行动者或者参与公民抗命人士的动机完全不考虑。罗冠聪认为，目前香港的政治形势，抗争者有需要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向政府反映意见，法庭有必要考虑这些动机。
我认为在现在香港社会或者我们面对一个不民主的体制的时候，市民不能够用选票去惩罚政府，我们就应该要有更加大的权利，是能够用我们积极行动公民抗命的方式，是跟政府说他有很多事情是做错了。而法庭假如是一个伸张公义伸张正义的地方，我认为公民抗命或者其他争取民主等等的动机呢，其实是在判决当中应该要考虑在内。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開庭前對傳媒表示，他的情況比較特別，星期二和星期三連續兩日都要面對有關雨傘運動案件的法庭判刑。星期三的案件是2014年11月底旺角佔領區清場的時候，被控刑事藐視法庭，黃之鋒和學聯前副秘書長岑傲輝等多名被告已經認罪，法官將會在聽日判刑。黃之鋒表示，連續兩日的判刑都有機會坐監，他形容心情複雜，但是會坦然面對。他都希望終審法院的法官可以就公民抗命這個動機作清晰的指示和指引。
在過去三年裏面，香港經歷這麼多的街頭行動，一些的公民抗命以後，到底終審法院是會用一個什麼的態度是去對待這些的青年人，對待這些示威者呢？這個都是相當關鍵的。
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開庭前對傳媒表示，他認為新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比他們更加緊張。他又表示，去年在監獄服刑的時候，看到新聞報導，特首林鄭月娥回應問題的時候表示，年輕人犯法一定要受到懲罰。周永康質疑律政司司長鄭若驊面對僭建風波這個嚴峻的考驗，他想知道林鄭月娥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周永康還說，無論終審法院的判決如何，他們三個人都已經準備就緒。
今天這件案件，我相信我們三個都非常準備就緒，反而是政府和律政司他怎樣解話去釋除公眾的疑慮，反而我們更加關心。所以相比之下，我真的祝律政司和林鄭月娥好運。
雙學三子提出終極上訴的四項理據，包括上訴法庭複核刑罰的時候，在什麼程度上可以推翻、修改、取代或者補充原判所依據的事實，以及上訴法庭在什麼程度上可以考慮上訴人的犯案動機，尤其是上訴人聲稱犯罪是基於公民抗命或者行使憲法權利的行為。代表周永康的大律師蔡維邦在法庭陳詞的時候表示，周永康當時爬過圍欄進入公民廣場的行為並不明智，但是重申沒有涉及暴力，認為公民抗命可以作為非常有力的求情因素。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回應表示，在座的非常任法官何富明勳爵曾經就公民抗命的案例頒下判詞，列明不同抗爭的行為應該給予不同的懲罰，而涉及公民抗命的行為除非是越過界線，否則法庭會有所容忍。馬道立表示，如果行為涉及種族歧視、納粹意識形態等等，就是越過應有的界線，法庭不會容忍。蔡維邦表示同意，又認為法庭必須考慮公民抗命背後的動機是否需要作出具阻嚇性的刑罰。代表羅冠聰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雄在法庭陳詞表示，上訴庭去年八月在複核刑期的時候不應該就同類案件制定判刑指引，而是就不同案情獨立考慮，否則會引致寒蟬效應，嚇怕往後年輕人參與和平非暴力示威集會。不過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反駁表示，如果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上訴庭絕對有權制定判刑指引，他強調這個是上訴庭的功能之一，做法完全沒有問題，而且可以警惕他人示威的時候不要使用暴力，防止未來有其他人干犯同類罪行。代表黃之鋒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在法庭陳詞的時候表示，上訴庭在複核刑期的時候只可以基於原審判刑有原則犯錯、明顯過重或者過輕，才可以推翻判刑。 戴啟思強調，律政司就原審裁判官和上訴庭提出的刑期複核只是局限於刑期，而不是案情裁決。他認為上訴庭不可以修改律政司沒有爭議的案情。戴啟思表示，上訴庭的判詞指黃之鋒當日的行為有鼓勵和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但是原審裁判官已經裁定黃之鋒的煽惑罪罪名不成立。他認為上訴庭的說法某程度上是增添原審裁判官的案情裁斷。馬道立表示，煽惑罪的指控是局限於黃之鋒當時在港台上的呼籲，但是不包括他其後衝入公民廣場，因此原審裁判官裁定他罪名不成立。不過馬道立認為，在考慮判刑的時候，法庭需要審視整個案發過程。代表律政司的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在法庭陳詞的時候表示，上訴庭有責任亦都應該審視案中所有案情才就判刑作出裁決，而原審裁判官在判刑的時候過分著重上訴人的犯案動機，而忽略了案件的嚴重性。梁卓然表示，明白法官留意到上訴庭將三人的判刑由社會服務令改判坐監是跨了一大步，如果終審法院法官認為上訴庭刑期複核有錯，而刑期有下調的空間的話，由於三名上訴人已經服刑超過或者近乎一半的刑期，律政司建議終審法院可以決定三人的刑期，俾三人可以即時釋放。馬道立回應表示，應該盡量不判處青少年犯人監禁。他又表示，同類案件多是判處社會服務令。馬道立又表示，原審裁判官或者是過於寬鬆，但是沒有違反判刑原則。馬道立聽取控辯雙方陳詞之後宣布，案件將會押後宣判，有判決日期的時候會通知雙方，三人獲准繼續保釋直到頒下判詞當日。羅冠聰在審訊結束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預期會有正面的判決。
在個法庭當中，法官對於我們提出的一些論點，包括上訴庭他提出的那個類型指引會不會是即時應用到在我們的個案，包括一些譬如審訊時當中的過程是即是上訴庭他是可以重新考慮什麼的證據，諸如此類，是有很多的提問。
周永康亦都表示對終審法院的判決感到正面，他亦都關心今次終審法院的判決將會影響一連串息息相關的抗爭案件，包括佔旺清場刑事藐視法庭、旺角衝突、反新界東北規劃和佔中九名人士的案件。他希望重奪公民廣場案有正面的成果。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台湾独派团体推动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希望以台湾取代中华台北的名称，不过国民党立委就认为国际奥委会通过的可能性很低。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曾经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为台湾夺下田径女子800公尺跨栏铜牌的希望基金会董事长纪正表示，国际奥委会有200多个会员，台湾是唯一不能够使用自己国名、国歌以及国旗的会员。
1979年之后，我们在这个所谓奥会的模式，
纪正说从1979年之后，台湾在所谓的奥运会模式之下，他们的选手一直以来以中华台北当会旗和会歌参加国际赛事。纪正觉得对台湾选手来讲，这个是非常之委屈、非常之屈辱，亦都是非常之无奈。纪正仲表示，目前已经有一群日本友人帮助台湾在东京奥运会，是证明除了人助之外，台湾必须要自助，所以希望民众支持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台湾多个独派团体星期一举行了一项名为是2020东京奥运会台湾证明公投的记者会，诉求将中华台北队证明为是台湾队。李登辉民主协会理事长张灿雄指出，台湾社会对于运动代表队证明已经有高度的共识，尤其新公投法去年底通过之后，推动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具有更高的正当性。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表示，日本前首相2020年国际奥委会主席森喜朗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尽快提出证明的提案。
他说，如果你们台湾政府或你们的友邦有人愿意替台湾来证明，提案到 IOC 的会议里边。
蔡明宪表示，森喜朗指出，台湾政府或者是你们的友邦有人愿意替台湾证明，提案到国际奥委会的会议里面，他们就会依照程序将台湾证明参加奥运会成为一个讨论的议案。第二点就是讨论以后，他亦都会依照程序请100多个的奥运会会员国家来投票。蔡明宪理事长仲指出，即使是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获得通过，更重要的就是台湾朝野的一致支持，并且由政府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证明提案。台湾中华奥委会秘书长沈依婷曾经表示，在目前两岸政治氛围以及是国际现实环境之下，要推动台湾证明的难度的确是很高，大家都不喜欢中华台北这个名称，但是至少保障了台湾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中华民国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之后，台湾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空间亦都受到压缩，不单止无法出席1974年在伊朗举行的亚运会，1976年更加被奥运主办国加拿大拒发入境签证，直到1981年台湾和国际奥委会签署了协议，同意使用中华台北的名称，才得以重返奥运。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国际奥委会通过台湾证明的可能性是很低，这项证明公投亦都将会无效。
因为你即使通过了，那奥委会它规定中华台北本来就是我们的名字，那奥委会。
林维洲表示，因为即使是公投通过了，奥委会规定中华台北就是台湾的名字，奥委会不同意你通过这个，反而运动员不能够参加奥委会所有的比赛。林维洲仲指出，某些政党想要透过公投宣扬理念，结果只是将公投是工具化，这个是非常之可惜的事情。2020东京奥运会证明行动小组表示，预计在2月完成公投提案，如果联署顺利，将可以在11月24号和地方选举一起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总统川普行政当局致力于妇女的经济机会、赋权和创业精神，这个是因为即使没有比提高妇女就业更好的方法来加强经济， 妇女仍然时时要面对成功的障碍。美国国际开发署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资深协调员米歇尔·贝克宁说，一个持久的问题是妇女缺乏得到数字技术。他说，在发展中国家，大约 70% 的女性拥有中小企业，仍然被剥夺获取他们所需的资本，近一半的妇女被禁止上网。贝克宁说，在他们所有的对话中，他们认识到技术是巨大的平衡器，技术向他们提供在一些领域的影响加速，在这些领域变化已经有很长的时间。遗憾的是，即使世界越来越数字化，妇女和女孩在获取技术方面，尤其是互联网的使用上，仍然远远落后于男孩和男性。贝克宁说，如果你看看目前世界上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17亿妇女仍然没有和互联网相连。因此，如果你看到这个数字，英特尔公司预计，如果哪怕是使6亿妇女能够上网，就能够比144个发展中国家的 GDP 增加平均130到180亿美元。虽然这个是全球的一个普遍问题，产生数字性别鸿沟的原因不尽相同，一个反复出现的原因是手机和服务的高成本。在发展中国家，拥有手机的妇女要比男性少大约2亿。在这些国家，手机是上网的最常见的途径。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研究降低手机成本的解决方案，例如两个手机晶片卡只收一个卡的价钱，在没有电网的地区使用太阳能充电器。他们亦正在同生活在这些条件下，有很多好的改善想法的人在这里合作。贝克宁说，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设法打破这些障碍，使妇女有机会实现他们的全部潜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和加拿大星期二在温哥华主持会议，聚焦敦促北韩放弃核武计划问题。中国官方媒体说，习近平和川普通话聚焦双边贸易和朝鲜半岛问题。北韩将会在下个月的冬奥会期间向南韩派出一支140人的乐团，在历经几个月的核紧张之后，此举被南韩政府视为和解的姿态。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再重复一次，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